30年的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楚王派韦霸来鲁国聘问，这是为新即位的国君通好。穆叔问王子为执政情况如何，韦霸回答说，我们这些小人只知吃饭听命，还担心完不成使命而难免罪过，哪里能参与了解政事。穆叔再三追问，他仍不回答。穆叔告诉大夫们说，楚国的令尹将要干大事，子荡、韦霸会参与其中，他是在帮助隐瞒实情。子产辅佐郑伯去晋国，叔向问起郑国的政事。子产回答说，我能否见到您就在这一年了，四世和梁氏正在争斗，不知结果如何，如果能有个结果，我见到您时才能知道。叔向说，不是已经和解了吗？子产说，伯有奢侈而刚愎，子息喜欢凌驾于人之上，谁都不肯相让，虽然表面上和解了，实际上还在积聚怨恨，祸患很快就会到来。二月癸未日，晋悼夫人赐饭给为杞国筑城的义夫，有个绛县人年纪很大了，没有儿子，也去参加吃饭。有人怀疑他的年龄，让他说出年龄。他说，我是个小人，不知道纪年。我出生的那年是正月甲子朔日，到现在已经过了445个甲子了，最后一个甲子到现在过了1/3。官吏到朝中询问，实况说，这是鲁国叔仲惠伯在城匡会见细成子的那一年。那一年敌人攻打鲁国，叔孙庄叔在贤地打败敌人，俘获了长狄乔如何辉、豹，并用他们的名字给儿子命名。到现在73年了。史照说，亥字有2个头6个身，把下面的2个身取出来，就是他活的天数。释文伯说，那么是26660天。赵孟问起他的县大夫，发现正是自己的下属，于是召见那个老人，向他道歉说，我赵武没有才能，承担了国家大事，因为晋国多忧患，没能任用您，让您屈居下位这么久，是我的罪过，仅此道歉。于是给他官职，让他协助处理政事。老人以年老推辞，赵孟赐给他田地，让他为国君担任管理衣服的官，并做绛县的县师，同时撤去了原来那个余位的职务。当时鲁国的使者在晋国，回国后把这些话告诉大夫们。季武子说，晋国不可轻视啊，有赵孟做上卿，有伯瑕做辅佐，有史赵、师旷可以咨询，有叔向、女齐做国君的师保，朝廷上有这么多君子，怎么可以轻视呢？努力侍奉他们才行。夏季4月己亥日，郑伯和他的大夫们结盟，君子因此知道郑国的祸乱不会停止。蔡景侯为太子班从楚国娶了妻子，却和他通奸，太子班杀死了景侯。起初周王室的单季死了，他的儿子丹阔将要朝见周灵王时叹息，单公子千妻是灵王的侍卫，在朝廷上经过，听到他的叹息说，哎，这个人一定想占有这里，于是进去报告灵王，并且说一定要杀了他。他不哀伤，却欲望很大，目光急躁而脚步抬高，心思已经在别处了，不杀他必定会造成祸害。灵王说，小孩子知道什么？等到灵王驾崩，丹阔想立王子宁夫，宁夫不知道。戊子日，丹阔率众围攻，赶走了成千，成千逃往平治。五月癸巳日，尹延多、刘毅、善面、甘过、拱城杀死了宁夫、丹阔、王子瑕、王子廖逃往晋国。春秋记载说，天王杀其弟宁夫，这是把罪责归于天王。有人在宋国太庙里呼叫说，嘻嘻，鸟在博舍上鸣叫，声音像是嘻嘻。甲午日，宋国发生大火灾，宋伯姬被烧死，因为他等待保姆。君子认为宋共姬、伯姬是守女节而不懂妇道，女子要等待保姆，妇人则可以看情况行事。六月，郑国的子产到陈国去参加盟会，回国后复命，告诉大夫们说，陈国是要灭亡的国家，不可与之亲近。他们积聚粮食，修缮城墙，靠这两条却不安抚百姓。国君根基薄弱，公子奢侈，太子卑微，大夫骄傲，政令出自多门，又处在大国之间，能不灭亡吗？不过10年了。秋季七月，叔公去宋国安葬宋共姬、伯姬。郑国的伯友嗜好饮酒，修建了地窖，夜里在那里饮酒， 敲钟，直到早晨还不停。朝见的人问：“国君在哪里？”伯友手下的人说：“我们主公在鹤谷。”他们都从朝中散去。不久，伯友去朝见郑伯，又打算派子西去楚国，然后回家饮酒。庚子日，子西率领四师的甲兵攻打伯友，并放火烧了他的家。伯友逃往雍凉，酒醒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逃往许国。大夫们聚在一起商议。子丕说：“仲辉之志，说动乱的就攻取他，灭亡的就欺侮他，推翻灭亡的，巩固存在的，这是国家的利益。罕氏、四氏、封氏本是同宗，伯友奢侈放纵，所以不免于祸。”有人对子产说：“要靠近正直的，帮助强大的。”子产说：“他们哪里是我的同党？国家的祸难，谁知道会怎样结束？如果主政者强大正直，祸难才不会发生。姑且保持我的立场。”辛丑日，子产收敛了伯友氏死者的尸体，并加以殡葬，没有等和大夫们商量就出走了。印段跟从他，子皮阻止他。众人说：“别人不顺从我们，为什么阻止他？”子皮说：“他对于死者尚且合于理，何况对于活着的人呢？”于是亲自阻止了他。壬寅日，子产进入国都。癸卯日，子时进入国都。两人都在子西家接受了盟誓。乙巳日，郑伯和他的大夫们在太庙结盟，又在师之梁门外与国都的人结盟。伯友听说郑人结盟对付他而发怒，听说子皮的甲兵没有参与攻打他而高兴，说：“子皮和我站在一起。”癸丑日早晨，伯友从木门的排水道进城，依靠马师邪在箱库里取得铠甲去攻打旧北门。四代率领国人攻打伯友，双方都召请子产。子产说：“兄弟之间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听从上天所支持的一方。”伯友死在杨寺，子产为他穿上衣服，枕着他的大腿大哭，然后收敛尸体，把棺材停放在伯友手下在集市旁边的家里。不久又把他安葬在窦城。四世想要攻打子产，子皮生气地说：“礼是国家的根本，杀死有礼的人，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”于是作罢。当时游击去晋国回来，听说霍乱没有进入国都，在副手那里复命。八月甲子日，逃往晋国。四代追赶他，追到酸枣。游击与四代结盟，用两对玉龟沉入黄河作为信物。太公孙熙进入国都，向大夫盟誓。几四日，游击又回到国都。春秋记载说，郑人杀良宵，不称他为大夫，是说他是从外面进入的。在子乔去世时，将要下葬，公孙辉和皮躁早晨去处理葬事。经过伯友家，他家门上长满了野草。子羽、公孙辉说：“那些野草还在吗？”当时岁星正在降楼，降楼星在天空正中，天快亮了。皮躁指着说：“还可以活一年，但活不到降楼，再次到达这个位置了。”等到伯友败亡那年，岁星在居兹的口上，第二年才到达降楼。蒲展跟随伯友，和他一起死了。羽邪逃往晋国，做了人地的大夫。在基泽那次会盟时，郑国的乐成逃往楚国，后来又去了晋国。羽邪依靠他，和他结为同党，侍奉赵文子，提出攻打郑国的建议。由于有宋国之盟的缘故，没有被采纳。子皮让公孙租做马师。楚国的公子为杀了大司马韦衍，并占有了他的家产。申无语说：“王子必然不得善终，善人是国家的栋梁。王子辅佐楚国，应该扶植善人，却残害他们，这是祸害国家。况且司马师令尹的副手是国君的四肢，断绝百姓的栋梁，去掉自身的副手，斩断国君的肢体，以此祸害国家，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事了。他怎么能免于祸患呢？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，诸侯的大夫们会面商量赠给宋国财物。冬季十月，叔孙豹会同晋国的赵武、齐国的公孙虿、宋国的项须、魏国的北宫陀、郑国的韩虎以及小朱的大夫在澶渊会面。会后并没有把财物赠给宋国，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与会者姓名。君子说，信用不可以不谨慎啊。澶渊那次会见，卿的名字不被记载，是因为他们不讲信用。诸侯的上卿会面却不讲信用， 尊崇的名声都被丢弃了，不讲信用不能到了这个地步。诗说文王或升或降都在天地左右，说的是要讲信用。又说好好的谨慎你的言行，不要有诈伪，说的是不讲信用的后果。春秋记载某人某人会于澶渊送灾故，是责备他们，不记载鲁国大夫是避讳。郑国的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，子产推辞说国家小而逼近大国，家族大而宠臣多，难以治理。子皮说我率领大家听从你，谁敢冒犯你，你好好辅佐国政，国家不在乎小，小国能够侍奉大国，国家就会宽松。子产执政后有事让伯石去做，就贿赂他诚意。子大叔说国家是大家的国家，为什么独独贿赂他？子产说没有欲望实在很难，使他们各得其所欲，从而完成他们的事情并取得成效。不是我有成效，难道是别人的功劳吗？